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见，我是杨东川牧师，也是你们灵修操练的杨老师。我们这个课非常要紧的就是实际的操练，比较强调的是当中的一些实践的程序方法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所有的实践一定要有很好的理论基础，所以在第一个部分我们就以灵修的理论来开宗明义。第一堂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宗教是什么，说到宗教有三个因素，知识、情感和意志，所有正信的宗教都必须要包含这三个成分。今天我们讲灵修，灵修也是奠基在刚刚所说的知、情、意三个部分的上面。另外我们再进一步就提到灵修的内涵，还有灵修的中心跟动力。灵修的内涵主要的就是要我们能够来爱神和爱人，至于灵修的中心，我们基督教是三句不离本行的，我们所强调的灵修的活动就是以神为中心，除他以外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强调可以追求的，如果离开了他，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甚至可能所谓的走火入魔。另外我们就提到灵修的动力，这也是我们基督信仰一直强调的主题，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灵修的动力是建筑在圣灵的本质跟他的工作上。今天我们特地的进到第五个主讲的题目，就是说到灵命的周期。灵修也者当然就是要来修养生息我们的灵命，如果没有灵命，我们所做的灵修活动也就徒然往返了，因为要有一个具体的灵命，我们才能够在上面修养生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思想就是谈到灵命的事情。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我们接受基督信仰的人，我们已经在圣灵里头重生得救，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从此就在这个生命的身上来生根建造，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灵修的操练。至于所谓的灵命，这是一般未信甚至不信的人他们所不能够了解的事情。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保罗写给他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这样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基督徒所强调的灵命是未信的人凭着他们的感官经验是无法理解的。圣经继续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同学们，我们要清楚，今天所讲的灵修是从圣灵来的一切修习的功课。 圣经继续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保罗这一番的解说描述可以说是非常的透彻淋漓，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强调的灵修是有关于灵命生活的建造，而不是其他的事情。我们所强调的灵命灵性也是未信的人所不能知道的，就所谓的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一些秘密所在。从前庄子曾经讲过，说子非鱼，安知我之乐也。另外又有人回答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之乐也。所以这些话呢，就说除非你是当事人，否则的话你根本没办法了解其中的事情。今天我们这些参与灵修操练的人，首先要在圣灵里头重生得救，我们的生命得到了改造，我们已经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现在我们就要进一步来探讨有关我们灵性生命，或者简称为灵命的几些状态跟周期发展的现象，以此来培养我们正确灵命的发展过程。根据生物学或人类寿命学的研究，在人类身上得以验证的生命期一共有四种。第一叫做异常的周期，一种不论睡眠中清醒时，人体每90到100分钟完成一次的循环周期，这一个半小时内有高峰和低谷的变化，也包括其中所产生的幻想以及聚精会神，会有饥饿感甚至血脉亢进的时刻。第二种呢，就是所谓的24小时时钟式的周期，不仅包括睡眠和清醒时明显的循环，同时还有白天跟晚上明确的高度诱导跟活动期。这些周期与人体对药物和疾病的抵抗力，以及体温和血压变化的定期高峰有关。第三种现象，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月式的周期。这种28到30天的周期通常跟女性的生理状态一致，目前也有医学家指出，连男性的情绪变化也呈现一个月式的周期循环，其中的变幻无常令人高深莫测，不在女性的变化之下。第四也就是最后一种，叫做一年式的周期。人体一年里头的周期变化，有关这些一年内的变化的精密研究，在过去几年已经引起了广大的兴趣。从事宗教心理个案的研究者认为，人类一年的周期变化和基督徒的天路历程息息相关，好像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诗经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而四时行焉，万物欲焉。人生就好比花朵一样，花开花谢，时序如流。 他喜欢春天，但是也不抱怨冬天。在冬天里头，他能够发出活力来抵御严寒，甚至孕育生命的成熟发展。一等到风和日暖，他又开始吐蕊迎接另一个春天。这也是古话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让我们能够满怀信心，跟花开花谢一样，共同迎接一个生命的春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我们灵命生活的周期的发展。首先，让我们来回忆有关于所谓春的梦幻，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新生蜜月期。在春天里头，我们的生命茁壮，百花含苞待放，阳光普照，大地春回，所谓花红柳绿，鸟兽奔腾，一切都充满了喜悦。所以我们就开始吟咏复苏，歌唱重生，又提醒人们必须要趁这个机会好好的耕耘播种。所谓从今以后要有什么收获，先要怎么栽种，同时进而认清时代的方向，及时努力往前发展。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试想想，在我们有生之年的一个中途站，突然间有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有一位好心的长者，或者是一位非常亲密的邻居，他们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信息分享了给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突然间茅塞顿开，恍然大悟，迎接生命的春天。按照圣经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就是我们重新的体现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这就是基督教所强调的重生的道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一处脍炙人口的会谕，就是以色列的年老的宗教导师尼哥底母，他没有办法了解这种所谓属灵新生的道理，所以他自己在晚上来拜会耶稣的时候，就请教他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马上做了像我们一般人的回应，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重生呢？岂能够在进妈妈的肚子里头生出来吗？当然不是的。主耶稣打蛇随棍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那毕竟就是肉身，可是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所以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们做灵命的操练，首先我们就是要强调，我们的生命一定就是要从圣灵来重生。如果你还带着从前的老我，从前的思维，从前的生活方式跟想法，你就没有办法来体现神国的宗庙之富，百官之美。所以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必须要经过这种灵命重生的境界，享受所谓的新生蜜月期。我记得 年轻的时候曾经听到一些师母在我面前的分享，就说他们信主好多年了，可是因为工作的压力，甚至因为吸烟不查的宗教生活习惯，慢慢的就过着一个好像是很疲累的灵性的生活。他们非常想念从前那生命的春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有机会要去参加退休会，重新在圣灵里头更新，享受那日新又新上帝圣灵的充满。第二个时期就是夏天，夏天的热情是一个神魂颠倒期，在夏天里头啼鸟惊梦，晨曦乍现，让我们去向往那真衣千仞钢，濯足万里流的境界。可是一瞬间的欢愉，转眼也可能演变成赤焰高涨，狂风暴雨，排山倒海，呼天唤地的景象。夏天里过海洋，重新体验热情生命的绽放，海阔天空，任我翱翔，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惊讶、恐怖、敬虔、安慰、喜乐、忧戚、仰赖、厌烦等等的情意结。经过了好久一阵的挣扎和创伤，总算到后来雨过天晴，再一次让我们回到重生寂寂，蛙鸣哥哥，享受那凉夜的星光。突然远处传来阵阵的钟声，好像在报道平安的信息。刚才这一片有一点像散文诗的描写，令我们在回想我们参加夏令会里头被圣灵充满的那种高亢、兴奋、激情的现象。每一个人在平常非常平安稳妥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也很盼望能够登高山、过海洋，能够享受那非常奔放的情绪。有时候我们在一场培灵奋兴会的当中，借着讲员的提醒，就把我们带到那种灵性的高峰状态，让我们好像全身体好几万个甚至好几十万个细胞在那里产生一些冲撞奔放的情绪。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就像我们刚才提醒大家所说的，子非我，安知我之乐也。有一些过来人告诉我们，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心中的狂喜，那种热度实在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们常常想到马丁路德改教的丰功伟绩，特别把当时候的一些懵懵懂懂的信徒，从当时候天主教的制度和教导的压制之下给释放了出来。可是马丁路德之所以有当天的成就，完全就是经过一番的寒彻骨，才让后人得到的扑鼻香。我曾经写过了一本关于马丁路德他心路历程的经过，那个题目就叫做《马丁路德的痛苦与狂喜》。在宗教心理学里头就有这两个名词，一个叫 agony， 另外一个叫 ecstasy。 这个 agony 就是痛苦，当我们现在那种极端情绪当中挣扎的时候，那种痛苦无人能解，除非神把我们从当中拯救出来，否则 很多人甚至过不了那痛苦的关卡，然后越过了之后，他们就得到一种狂喜的奔放。圣经里头说到几次的魂游向外的光景，有老师提醒我们说，在原文里头就是有这个狂喜这个字的成分。总而言之，这是每一个信徒在走天路的时候必须经过的一种热情奔放的感受。但是请注意，我们不可能一天到晚都住在高峰的顶上，因为上面的海拔太高了。古人说高处不胜寒，对吧？我们必须要下到山脚去参与人间的生活，这才是我们正常的灵命的光景。第三，我们来到了生命周期的第三层次，就是秋天。秋风秋雨愁杀人，可是秋天它的光明面正是强调它的收获，这是一个结实累累的周期。在秋天里头，一份耕耘，我们看到一份的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命的特征是步步高升，青云直上。我们空手而来，结果却是满载而归。人生充满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这些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经过了一连串的获得，使生命弥漫了欣喜平和的氛围。我们必须要使尽浑身解数，把生命中的每一份的潜力发扬到最高峰，才不至于辜负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的旨意。秋天是一个结实累累的时期，也是一个欢呼受割的时刻。愿意我们在神的带领之下，能够满载欢欢喜喜的去撒种，但是高高兴兴的满载而归。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生命的第四个层次，这就是有关于寒冬的挑战，这也是人生的韬光养晦期。在冬天里头，落叶是为了出芽，下雨是为了要有一个更晴朗的晴空，黑暗乃是黎明的前奏。英国诗人雪莱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严冬带来了肃杀，风雪掩盖了大地，尽管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这是《木兰辞》哈。而永恒之春自在人心，此时生命最主要的刺激来自一连串不断的丧失。我们的人生当中，丧失了健康，丧失了和谐，丧失了理想，丧失了地位，丧失了心爱的人和物，最后连自我也丧失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永生的曙光突然展露，物换星移，又恢复了所谓小楼昨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春天光明的景致。我刚刚讲到冬天的这一番的描写，好像大家听起来很有诗意的感觉，可是只要你是真正进入生命寒冬里头的人，可能你在那里感觉到前无退路，后有追兵，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痛苦的经验。你可能失业了，失恋了，婚变了，破产了，绝症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但愿这些事情不要临到我们身上。可是即使不是我们自己，一旦临到我们最亲爱家人的身上，我们也是感同身受，我们也是情何以堪的。总而言之，人生的冬天期，人生的寒冬期，好像这是一种生命的无奈，无人可免。我们必须要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好好的做心理准备，一旦到了那段时期，我们知道那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时期。失业了，甚至失学了，正是你能够无师自通，或者就是自己好好的自修深造的时间，等待着下一个机会的重现。或者是我们失去了家人，失去了爱人，失去了我们的亲人，我们在这段时期也正是要在回忆当中来期许将来重逢的盼望。总而言之，在寒冬的时候，愿圣灵跟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好好的迎接那生命的春天重新来到。好的，亲爱的同学们，我们这第五课讲到关于灵命的周期就到这里为止。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道书三章这一部分的经文刚刚好涵盖了我们灵命的周期。好了，今天这个课就到此为止，下次再见。